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189页，达赖喇嘛赴京与信众隔绝。中国官员一般不让我们在有藏人村庄的地方设营，而是安排在中国人的军营里住宿，因为住藏人村庄的话，会有很多人来朝拜达赖喇嘛。走到离昌都不远的一个叫东爵的地方时，我们得到通知，达赖喇嘛将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安排一个欢迎仪式，将以中国人的方式迎接达赖喇嘛。在抵达迎接地点之前，我们的随行官员们开了一个会，讨论向达赖喇嘛讲解欢迎仪式上的礼仪等，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那天已经很晚了，没能向达赖喇嘛讲解，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也没来得及向他说明，就这样到了昌都。在昌都，有民众也有中国军队等，献了很多鲜花。达赖喇嘛对那些礼仪了若指掌，当时我们就说，至尊达赖喇嘛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尊者解说这些礼仪问题了。到了道乌，当地有一座军营，中国人安排达赖喇嘛在这个军营中过夜。我是打前站的人员之一，负责先到军营去给随行人员安排住房。去军营的路上，我看到道乌寺的僧人列队等在路旁，他们问我，达赖喇嘛尊者什么时候抵达？我说过一会儿就到。他们都认为尊者会去道乌寺住宿，因此在路旁迎候。当我告知他们达赖喇嘛被安排去军营住宿时，他们不相信我的话。我觉得是中国人骗了他们，说达赖喇嘛会到寺院访问，故而他们坚信尊者要驾临他们的寺院，固执地等候在那里。尊者被直接安排到军营了，没有去他们的寺院，僧人们非常失望。晚上他们来到军营，请求达赖喇嘛驾临寺院，但是军营方面不让他们进来见达赖喇嘛，完全把我们隔离了。所以当晚局势有点紧张，我们听说僧人们非常激动，他们从寺院的护法殿拿下供着的刀枪，说要焚烧军营，并准备第二天堵截达赖喇嘛一行，然后再迎请去寺院。最后中国人只好同意达赖喇嘛造访了该寺院。达赖喇嘛短暂访问了道乌寺，并向僧众开示，这样才平息了矛盾，不然会发生冲突。到了达孜多，也有很多藏人百姓前来朝拜。达赖喇嘛进入住房后，民众们冲进了院子。当时警卫们未能阻挡住，他们冲破了警卫的封锁线。冲进院子后，民众不知道达赖喇嘛在哪间房里，就在院子里喊，要求拜见达赖喇嘛，并坚持守在院子里不走。但是，当天这些藏人民众没有得到朝拜的机会。第二天出发以前，我们向中国人提出，让达赖喇嘛安抚好民众再走。当我们出去时，见民众已经整齐地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在那里了。当达赖喇嘛上车要离开时，民众们冲了过来，把车整个给堵死在那里。他们不停地向达赖喇嘛坐车的方向抛扔哈达、银元等，很多银元打落在我们的头上。那个拥挤的场面非常宏大，从拉萨出发越远，越入康地，民众们的信仰越加浓厚。 达赖喇嘛赴京，进入了异国他乡。过了达兹多，逐渐就感到进入了异国他乡，一切都完全不一样了。从达兹多往下，到了一个好像叫雅安的地方，就没有任何信仰者了。真的是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国家。这些地方没有人知道达赖喇嘛，我们路过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反应。越往下走，天气越热，成都非常炎热，我们在成都停留了一段时间。有时我们两三个人出去逛街，因为我们穿着藏袍，中国人会过来好奇围观，可是根本不知道达赖喇嘛和藏人的情况。不过吃的比较好，食物种类比较多，跟西藏的情况比，成都的生活状况好一些，不是非常好，但比西藏好一些。我们住的旅馆门口有中国工作人员把守，他们说，你们要去哪里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你们。如果我们要去买衣服，他们会把我们直接带到商店，买了衣服就立即返回，不让去其他地方，也根本不让我们与中国人接触，所以我们没能与中国人交流。当时我们产生了疑惑，这是为什么？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我们的怀疑越来越深，很想去看看究竟。我们四五个人商量好后，对门口把守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上街买东西。几个工作人员就跟我们一起去了。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几个人就向不同的方向走，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限制每一个人了。虽然我们不懂很多中国语，但还是努力想跟当地人交谈。可是当地中国人对此好像非常恐惧，惊慌失措，不敢和我们说话。所以我当时想，这些中国人心中有很多苦楚吧。到了北京后，发生过几次虚惊。毛主席来见达赖喇嘛时，会突然前来，没有事先通知。有那么一两次，达赖喇嘛忽然没踪影了，我们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大家开始紧张起来，说尊者不见了，尊者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请去了。生活方面，中国人吃饭非常丰盛。在北京的第一次宴会上，桌上放了一盘整条的鱼，还有一整只鸡。那条鱼看上去跟还活着一样。藏人之前不吃这些东西，所以没有人动鱼和鸡。因此他们多次询问饭有什么问题，我们说没有别的问题，只是我们不食鱼和鸡。这之后他们就进行了调整。达赖喇嘛在北京出席会议期间，中国人安排我们随行人员去了广东等地参观。广东食物中就鱼虾鳝海鲜的什么都有了。达赖喇嘛赴京，朝觐者人山人海。我们也被安排去了安多参观。我们这些随员都不是喇嘛上师，可是在安多，那里的藏人就像对待喇嘛那样对待我们。所到之处，民众都前来要求我们加持。我们解释说，我们不是喇嘛，民众却说，你们和喇嘛一样，因为你们是达赖喇嘛身边的人。一边说一边向我们顶礼。前来的民众多的使我们无法行走。像拉卜楞寺、塔尔寺等这些地方的人对我们都非常敬仰。南路这边达兹多以下就感觉到非同西藏，北路那边从兰州开始明显不同。兰州以下的地方，人们对我们只是看热闹，上了兰州就受到很多欢迎，这是非常明显的情况。1956年， 我们从达兹多那边返回西藏时，牧雅地区正在流行传染病。嘎夏听说该地区很多民众要前来拜见达赖喇嘛，为了防止达赖喇嘛被染上疾病，要我秘密混入当地民众里刺探情况。后来听说传染病患者没有前来朝拜达赖喇嘛。我抵达当地时，了解到有些老百姓听说尊者要路过，提前一个月就前来等候了，可是由于所带食物用光了，又只好返回。可也有不少人继续等在那里。在当地，我没有熟人，所以只好装着买东西，想问一些传染病的情况。刚一开口，商人就开始骂，帕如萨杰，这个中国人在说藏话。因为我的卫藏口音，他们听起来以为是中国人说藏话。由此可见，当时康帝的藏人对中国人已经产生了很大敌意。在北京期间，康区就有很多人到北京请求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时请务必到我们地方访问。请求尊者驾临的人很多，因此除了不通公路的地方外，达赖喇嘛都安排了访问那些地方。在返回途中，达赖喇嘛去了各大寺院和民众聚集的地方，并在每个地方停留一两天弘法。听法的民众人山人海，各地前来朝觐的信众数量惊人。当时藏地流通的是大洋，信徒们供养给达赖喇嘛的大洋堆成了小山。虽然达赖喇嘛不接受这些钱并回敬给信众，但人们还是原封不动把钱留在那里，我们只好沿途分发给贫穷的民众。达赖喇嘛访问安多拉布棱地区和塔尔寺时，民众以他们的习惯向达赖喇嘛供养装在小口袋中的食物，这些是他们仅有的东西。送这种东西的人非常多，达赖喇嘛没有接受，相反给民众们发放了大洋。最后返抵离拉萨不远的奔唐地方时，达赖喇嘛休息了两三天。那时候拉萨的民众们也带着食物和帐篷前来，一起住在奔唐，大家高兴异常。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拉萨危机四伏。1956年返回拉萨后，我在前面提到的改革委员会工作，我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不是官员。改革委员会遇到了中国人的多次干预。改革委员会由嘎夏各部门的代表、三大寺的代表等40多人组成，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需要经过代表们讨论研究，成型后呈交达赖喇嘛，获得达赖喇嘛的批准后，再由10几个常务委员去具体落实措施。做这一切我们需要开会讨论，每次开会都有麻烦。中国人要过问嘎夏，你们在开什么会，不能这样开会，诸如此类。中国人的权力已经变得很大了。1956年中共在拉萨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们也在拉萨和各乡村建立了青年团之类的很多组织，为全面夺得西藏权力做好了准备。同年，中国人开始在康区推行民主改革，很快引发了康人的反对，大量康人涌入了拉萨。1957年，中国人开始在拉萨修筑工事，准备打仗。中国人最初进驻拉萨时说的是来帮我们建设的，但是1959年之前所有的建设就是那些备战的工事。他们在地下挖了地道，在屋顶上用沙袋垒筑工事，而且调遣来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就是当时的建设。1958年 中国军人杀了我们的人。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有一位马夫，他用马车运石头过拉萨河大桥时，桥上有中国士兵守卫，士兵不放他过桥，从而发生了争执，中国士兵竟开枪打死了这位马夫。他们还杀了嘎夏扎什军营的三名藏兵，前后杀了好几个藏人。同时，中国人开始清查跑来拉萨的康人、安多人。对于民主改革中大量跑来拉萨的康人和安多人，嘎夏方面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因为藏人到藏人的地方，嘎夏没有理由阻止。那么中国人对这些人采取了措施，这之前已有很多中国人到拉萨来从事理发、开饭馆、做生意等。一天晚上，这些中国人突然全部被中共当局抓了，并驱逐出了拉萨。接下来，中共当局开始对从康和安多来的藏人进行巡查登记，意味着抓捕遣返他们。这些康人、安多人非常紧张，他们去了山南，在山南自古堂成立了四水六纲护教军。护教军里有康人、安多，也有位藏人，他们对中国人展开游击战，打死了很多中国军人，护教军也死了很多人。中国政府要求嘎夏政府消灭护教军，而且威胁说，如果嘎夏不消灭这支队伍，那么中央要消灭他们。为此，双方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了很多。最后，嘎夏政府认为，如果中国人出手，四水六纲将会遭受很惨烈的打击。因此，嘎夏答应中国人，说让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会对四水六纲的人进行教育、劝说等。而且，嘎夏也确实派了代表去劝说四水六纲护教军，但护教军没有听从嘎夏的劝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更加大了。嘎夏政府实在没办法，就对中国人说，我们可以消灭四水六纲，但他们有武器，那么希望中国方面提供足够的武器。实际上，中国方面是不可能提供武器的，因为他们对嘎夏政府和藏人根本不信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对策就是向中国方面要武器。说实话，嘎夏也在暗地里支持四水六纲，因为嘎夏藏军中有士兵逃走，并加入四水六纲护教军。嘎夏并没有阻止逃兵，这些逃兵加入护教军后，可以教护教军的人使用武器。大量的中国解放军驻进拉萨后，给藏人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困境，物价飞涨。例如1951年中国人进入西藏之前，一颗谷物是14两藏银，这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国人进驻拉萨后，物价逐渐上涨，到1959年时，一颗谷物已经是200两藏银。不仅是谷物，其他所有物价都涨了，包括烧的柴火、牛粪都涨价了。当时拉萨已经危机四伏。再例如，西藏原本是个国家，自然会有监狱。以前拉萨只有两所监狱，一个是朗孜夏，一个是雪监狱。我曾经见过，每所监狱只有不超过十个囚犯，但是中国人来了之后，仅在拉萨就建起了五所监狱。每所监狱关押了超过1000人。西藏以前的宗也处理一些案件，但犯人一般关在房间里处罚，宗并没有专门关押犯人的监狱。中国人来后，在各宗修建了监狱。中国人入藏带来了军事攻势和监狱，无处不在。1959年前的状况就是如此。1959年3月以后，我也进了监狱。 中国人谋划把达赖喇嘛带去中国。我家位于拉萨和罗布林卡之间。1959年3月9日，我的一个仆人去拉萨回来后说，中国人要达赖喇嘛明天去军区，人们都非常担心，怕他去了就回不来。当时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造谣，他们会乱说的，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3月10日早上，我看到很多民众向罗布林卡方向走去，这才想起昨晚仆人说的话。难道他昨晚说的是真的？我想也许是达赖喇嘛要接见民众，所以我也往罗布林卡走。路上有很多往罗布林卡走的民众，到那里时已有很多人聚集在罗布林卡正门口了，门关着，民众们被堵在门外。因为我是嘎夏公务员，所以让我进去了。我问里面的人出了什么事，有人说中国人要达赖喇嘛去军区，而且是突然邀请，仓促决定的，还不许我们这边带警卫，不许带武器等等。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到军营看演出是很突然的。为何说突然呢？原因是达赖喇嘛的日程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安排，特别是安全方面要提前准备，警卫代本应该事先知道这一安排。然而这些都没有，中国人就突然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头一天才突然把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叫去军区，说明天我们请达赖喇嘛到军区来看演出，你看一下准备情况。连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事先都毫不知道，而且就算警卫团长对达赖喇嘛被邀去军区措手不及，没有准备也罢，一般来说达赖喇嘛外出要带20多名警卫人员，可是军区方面却说达赖喇嘛来军区不需要警卫，如果一定要带也只能带2-3个，但不许带武器。达赖喇嘛的保安人员不许越过军区前的格桑桥等等，因此藏人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产生这极大疑虑的因素很多，其一，在康和安多发生了高僧或地方头人等被中国人召集去参加会议或宴会，从而遭到逮捕的事，藏人民众都知道这些事件。其二，共产党诋毁我们的宗教信仰，大概是1957年，我看过一份报纸，是甘孜的报纸，报上刊登了一篇黄土匪和红盗贼的文章，文章中说喇嘛是土匪，僧人是盗贼，这样的言论公开刊登在报纸上，这是我亲眼所见。其三，早在1950年，中国人就放行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到拉萨，只是他劝说达赖喇嘛服从共产党，并告诉达泽仁波切，如果达赖喇嘛不听从共产党，可以除掉达赖喇嘛。此前1958年还出过这些事，有一个中国人携带手榴弹到了布达拉宫，当时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这个中国人在准备拉导火索时被按倒在地上抓住了，抓住这名中国人的西藏卫兵去年在达兰萨拉去世了。另外，达赖喇嘛参加格西考试传召法会期间，在达赖喇嘛必经之路的一处叫普布教的地方，藏军发现了2个穿着大衣的中国士兵，在大衣下面藏有枪，子弹已经上了膛。冲塞康附近有一个乃琼护法神的活动，达赖喇嘛会在那里停留，警卫发现人群中有3个可疑的人一直往前挤，结果在这3人身上也发现了枪支，这些人被藏军逮捕关进了监狱，但中共方面与嘎夏交涉，把这些人给领走了。共产党想除掉达赖喇嘛，以及在很多地方抓捕头人高僧等动作， 都是导致拉萨事件的原因。我当时在罗布林卡听到人们这样说，中国人是谋划把达赖喇嘛带去中国，今年中国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在西藏已经有藏人成立了武装游击组织，西藏的情况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计谋是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表演，然后以临近全国人大会议、西藏不安全等为借口，直接把达赖喇嘛带去中国。送一封尊者的亲笔信。在罗布林卡里，除了安排警卫士兵守住每个门，还增派了两个嘎夏职员驻守，加强罗布林卡的安全保卫。由于我是嘎夏职员，而且年轻，所以我被安排到达赖喇嘛寝宫周边门口，那里有达赖喇嘛的警卫士兵防守，我协助他们把守那个门。我有个亲戚叫功德林扎萨，他是职位比较高的官员，我们住家在一起。大概在3月15日，我正在罗布林卡的岗位上驻守时，功德林扎萨叫我回家一趟。回到家中后，他对我说，有件事要告知你，但你不能外传，你先对三宝发誓吧。在西藏，对承诺的最高保证就是对三宝发誓，我发了誓。他说，达赖喇嘛说不定要出走，虽然现在还没确定，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的任务是在这里准备马匹。做这个准备的原因是，那些天我们看到中国整夜往军营调遣军车，有数百辆军车调遣到了拉萨的军营，大家非常紧张，我们认为应该有两手准备，若与中国方面能通过对话和解，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可如果对话无法解决，则必须有别的打算。3月17日下午，大概一两点左右，功德林扎萨让我从罗布林卡的达赖喇嘛私人马棚里牵几匹马回家。他此前已经与帕拉商量过了，我带了一个仆人，从达赖喇嘛的私人马棚里牵了几匹马回到拉萨的家中。功德林扎萨说，达赖喇嘛今天晚上要出走，今晚11点从罗布林卡会有一辆卡车开到咱们家附近，车上有达赖喇嘛的两个经师、三位嘎伦等，你把他们接到家中来，在庄园的林子里准备好马匹，然后把他们护送到染马岗渡口。功德林扎萨还选派了30-40名西藏政府扎实军营的士兵与我一起。3月17日晚上，我按照功德林扎萨的安排，护送两位经师和三位嘎伦过了拉萨河的染马岗渡口。当我们到一个叫内乌宗的地方时，达赖喇嘛有一封亲笔信需要送回拉萨，功德林扎萨派我去送信。由于达赖喇嘛和嘎夏成员们是仓促决定出走的，因此事先对嘎夏事务没有任何安排，也没有临时决策人。虽说阿佩和桑坡没有出走，但他们是亲中共那边的，因此达赖喇嘛需要任命临时领导人。这封信是达赖喇嘛任命洛桑扎西为司曹，即最高行政代理长官的任命书，信需要交给达拉，我是去送这封信的。当时已经是3月18日凌晨2点了，我无法立刻回拉萨去，就先在内乌宗休息。休息时我遇到了以前的嘎夏职员阿旺桑珠，他那时已经加入了四水六纲护教军。阿旺桑珠对我说，回去后你把罗布林卡的枪支弹药运往你家，我会派人去取，我们可以用这些武器抵抗中国人。3月18日早晨，我很早出发，到拉萨河渡口时，解放军已经把守了渡口，渡船都被管制起来了，禁止渡河。士兵们不让我渡河， 我说我有事要过去。他们让我出示证件，我说我没带，但我的仆人带有证件。于是我的仆人让他们看了证件。因为我是加夏职员，这些士兵以前见过我就同意了，可他们又不知把疲乏放哪儿了，去找疲乏。由于这些周折，我在渡口等了一会儿，在等的这段时间里，我想到达赖喇嘛已经走了，拉萨局势如此紧张，这次回拉萨我可能就再没有出来的机会了。想到这些，我有点悲伤。我打开了达赖喇嘛让我送的亲笔信，信中尊者任命了思曹，嘎夏的最高行政代理长官。尊者说他准备在龙子宗停留，只是思曹与中国方面进行和平对话，对话的情况随时汇报尊者等。看来这封信非常重要，我想我是一名嘎夏职员，在这紧要关头，是自己的生命重要还是嘎夏的事情重要呢？当然是嘎夏政府的事才是第一，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得把尊者的信送达。就这样，3月18日早晨，我到了罗布林卡，把尊者的亲笔信交给了达拉。达拉等嘎夏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决定暂时不公开信的内容，因为达赖喇嘛刚刚出走，若中共知道了就会进行追击，对尊者会很危险。炮火横飞罗布林卡。3月19日，我想现在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了，那些守在罗布林卡外面的民众情况如何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了罗布林卡。围在罗布林卡外面的民众们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走了，但也有人怀疑尊者是否还在罗布林卡。当时有几个嘎夏政府职员向我问起过，达赖喇嘛的确是在罗布林卡吗？我回答说，不在罗布林卡会去哪里？咱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我怎么会知道？他们问了我好几次，对我有点怀疑。我已经发过誓，所以我绝对不会说的。到了晚上，我准备回家，同事们说，拉萨局势这样紧张，已经很晚了，就住在罗布林卡吧。于是3月19日晚上，我就住在了罗布林卡。我睡在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寝宫外的一间小房子里。3月20日凌晨，拉萨时间2点钟，解放军的炮弹掠过达赖喇嘛的寝宫顶，落在了寝宫与厨房之间的院子里爆炸，震得非常厉害。达赖喇嘛寝宫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了，这是轰向罗布林卡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在寝宫那里，被炮声惊醒了。第一声炮响让我非常紧张，听到第二、第三声炮响后，慢慢就没有恐惧了。更何况炮弹已经像下雨一样密集起来，就是说此时中共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但他们却朝罗布林卡开炮了。天还没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手枪挎在腰间，提着一支长枪冲出了房间，来到了罗布林卡北面的围墙外。那里有自愿守卫罗布林卡的民众，他们正在向罗布林卡北面中共的汽车站方向开枪，对方也在开枪，打得非常激烈。我也提枪射击，可我的枪没有响。旁边有个人说，枪要擦了才能用。原来我的枪是新的，连上面的防锈油都没有擦去。旁边的人帮我擦长枪，我就抽出加拿大手枪，趴在壕沟里射击。手枪也没有打响，我只好趴在地上擦了手枪。开第一枪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慢慢的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在我周围有四五个藏人先后被对方打中死了。第一眼看见身边有人被打死时，我感到了恐慌和悲伤，可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就没有感觉了。爬上尸体，拿过武器， 继续作战。在罗布林卡北墙外，从凌晨两点一直枪战到太阳快升起，我们发现对中共汽车站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布达拉宫和贾波日离汽车站较近，于是我返回罗布林卡，想请求布达拉宫或贾波日的藏军用大炮摧毁汽车站中共的军事攻势。到罗布林卡后，方知电话线已被中国人切断了，有关人员说会抢修电话线，不过现在中共炮火太猛，无法抢修。接下来我遇到了噶夏政府官员塔荣先生，他会照相和录影，他叫我帮忙。我跟着他来到达赖喇嘛的寝室，地板满是玻璃碎片，非常滑。达赖喇嘛寝室的所有玻璃都被打碎了。塔荣先生取了照相机、胶卷等，叫我也尽量多拿胶卷和器材。我们拿着摄影器材走出达赖喇嘛寝室时，他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开枪自杀。正说到这些，又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了，浓烟滚滚，枪弹密集。当我爬起来时，已经找不到他了。中午时分，听说罗布林卡议仓在开会，我当即匆匆赶去，会议已经结束了。达拉和另外一个人正从议仓往外走，碰到我，达拉说，你来得正好，贾波日沦陷了，我们要去夺回贾波日。我们来到一间房子里，换下了官服，正准备走，有人过来叫达拉去护法殿。我们一起出来，走到一间存放弹药的房间门口，达拉对我说，你进去拿一些机关枪的子弹来，我去护法殿就来。我从存弹药的房间里抬出了两箱机关枪子弹，在门口等达拉。达拉一直没有过来，阿旺桑珠却来了。阿旺桑珠就是我先前在内乌宗遇到的已加入了护教军的噶夏前职员。他对我说，再坚守也没有任何作用了，我们走吧。我问怎么走，他说，你去罗布林卡马圈牵几匹马来，我在这里准备枪支弹药。我来到马圈，见所有的马都被人牵着，大家都在为逃跑做准备，你没有剩余的马匹了。我便从怀里掏出手枪，从一个人手中夺了一匹马，那个人没有反抗。我派了一个人去告知阿旺桑珠没有马了，问他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些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开会，也在讨论怎么办。目前情况是，解放军已打到了罗布林卡门外，外面的民众都被打散了，我们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而如果我们要逃跑的话，周围的山都被中共军队占领，我们就如同被装进了水桶一样。我开始想，假使能活着逃出去，见到达赖喇嘛后，若达赖喇嘛问起发生的情况，我却只能说罗布林卡遭中国人猛烈轰炸了，炮火很凶猛，所以我就逃出来了。这好像太不够吧，最少也应该给达赖喇嘛汇报比较详细的情况。这样一想，就没有了多少逃命的想法。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我们决定抵抗到晚上，待天黑之后再伺机逃走。做此决定后，我们就散会了。刚走出开会的屋子不多远，一发炮弹打在附近爆炸，当场炸死了五名藏人。我的腿被炸伤了，站不起来。我挣扎着爬进了前面的一间房子里。这时，外面所有的人都开始向这间房子跑。很快，一发炮弹打中了屋顶，大家又开始往外跑。我实在站不起来，只能使劲往外爬。爬到马圈，见那里很多人和马已被炸死了，剩下的马在四处乱奔。我继续往达赖喇嘛寝宫方向爬去。寝宫前面有一所叫错杰坡章的房子，那里有一条很小的水沟， 我爬不过这条小沟，就索性在那里喝足了水，躺在地上想，不如死了算了。解放军的炮火更加凶猛，附近不断有炮弹爆炸，沙石劈头盖脸。我希望炮弹打在我身上，让我一了百了，可偏偏就打不中我。而轰向布达拉宫的炮火似乎击中了官檐间植物装饰的部分，燃起了冲天火焰。我当时想，解放军肯定把布达拉宫给放火烧了。我既无法抗击解放军，也无法行走，若这样落入共产中国人的手中，还不如自尽好。于是从怀中掏出手枪准备自杀，忽然又想起曾听人说过，死在水里的人来世非常聪明，我便又把手枪收回，爬进了罗布林卡的池塘里。但是我的身体总是要浮上来，我想方设法用手抠住池塘底部的泥巴，可没过多久就又被水拖上了水面。就这样在池塘里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死成。我又开始向池塘边的阶梯爬，由于藏袍被水浸透了，非常沉，无法爬上去，我便把藏袍脱了，把带的子弹和手雷等全都扔进水里，这样我才勉强爬上了池塘。我继续向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寝宫爬去，来到了尊者平时接见信众的大厅，看到了尊者的法座。我心想，这是个死的好地方，暗地里乐着，爬到了达赖喇嘛法座旁躺下等死。我还在流血，血和水混合着淌个不停。大厅里还躲着不少人，似乎有人认识我，我听见谁在叫我的名字。太阳下山了，有人说让我们把房子烧了吧，因为共产中国人的军队已经到了门口了。我想自己在枪炮中没有死成，在水塘里也没有死成，那就是说我要受罪了。我又起身向大厅门口爬去，刚到门口被我妹妹的男友次仁东珠看见了，他是自发守护在罗布林卡外的民众之一，也受了伤。看到我，他马上过来了，说，哥，你受伤了吗？我说我身上只有内衣，把你的藏袍给我吧。他马上脱下藏袍给我穿上了，然后说中国军队已经到了门口，罗布林卡门口的人群都被打散了，我们逃不出去，也无法反击，该怎么办？我说这样等死不是办法，应该往外冲，要么逃脱，要么被打死，没什么大不了的。若你能突围，找到我们自己的人，还可与他们一起继续抗击敌人。我走不动了，请你开枪打死我吧。他下不了手，最后他也走了。过后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大概才十八九岁，也说解放军已经到罗布林卡大门口了，问我怎么办。我对他也说应该冲出去，这样等死毫无意义。他临走时我问他有没有烟，他说有，我便请他给我点了一支烟。之前我是不抽烟的，不知是烟还是伤口的原因，抽了一会儿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或许是晕过去了，总之什么也不知道了。晚上大约九点多时我醒了过来，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很多中国士兵摧毁围墙向我们走来，我们这边有人朝他们开了枪，很多士兵倒下了，一时间很安静。我们这边只开了两梭子弹，中国士兵训练有素，一听到枪声就会趴下，所以一部分士兵其实是卧倒了，当然也有人死了。枪声停后不久，中共军人又站起来继续向我们走来，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尊者接见信众的大厅门口，向里面扫射了几次，高喊里面的人出来。 里面有些人开始投降，向外走去。我躺在地上一心求死，我想如果我朝那个喊话的人开枪的话，他一定会还击，这样我就可以死掉。于是我在黑暗中摸索枪支，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枪，我只好向外爬。这时一个士兵喊道，站起来，站起来。我无法站起来，他们就指着罗布林卡正门方向，枪口对着我说，滚到那边去。我没有按他们的话去做，而是向达赖喇嘛寝宫旁边的一间政府职员的房间爬去。政府职员的房间前有两个台阶，我爬不上去，就干脆躺在那里了。大概是流血过多的原因吧，我非常口渴，我就喊，给我一杯水，没有人回应。四周有很多藏人的尸体，我无法躺在那里。在黑夜里，中国士兵持枪三人一组，在尸体中间边走边喊话，边走边不停地用脚踢死人。我就躺在尸体中间，没有回应他们的喊话。有个士兵走到我旁边，踢了我一脚便走开了。我就躺在那里过了一夜。Thank you.